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前面讲到引言，也讲到这个大淫妇是谁，这个意义到底是如何。今天我们就看到接下来就讲到有一个朱红色的兽，但是在第三节，约翰他是被圣灵感动，然后天使把他带到旷野。这里我们又看到这个旷野出现，这个旷野在第十二章，这是基于第十二章，因为第十二章那个妇人，第十二章的那个妇人是被逃到旷野，或者说带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好，虽然这个旷野是基于第十二章，但是在现在这里的旷野跟十二章的旷野是一个对比啊，这跟十二章的旷野是不同，所以在这里这个旷野是跟十二章的旷野形成一个对比。在十二章的旷野，我们说那里旷野是表明神对他百姓的供应，是不是？神对他百姓的供应跟保护，这是十二章的旷野。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旷野跟十二章那样子的一个神的保护跟供应是形成一个对比。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第三节开头说约翰是被圣灵感动，然后天使带他去旷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这里旷野是圣灵所控制的啊，在这里的旷野是出于圣灵所控制的一个地方，因为他是被圣灵感动，天使把他带到旷野去。但是呢，同时我们知道这个旷野在福音书的里面也常常是巫鬼所在之地，也是巫鬼所在之地。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翰被带到旷野，就某种意义来说，这个旷野是一个冲突进行的一个地方啊，这里的旷野是一个冲突进行的地方啊，就某种意义来说是一个冲突进行。什么冲突？就是神的圣灵感动他，带他到天使带他到旷野，但是旷野也常是巫鬼所在之处，因此这是一个冲突所在的地方。所以在马可福音的确马可他写那卷福音书的时候，他有发展一个旷野的主题，就是我们看到每一次耶稣去到旷野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冲突存在啊，就是这个良善跟邪恶的冲突存在。那么所以在旷野有两样东西互为冲突。那么我们看见是什么东西互为冲突呢？在旷野的时候，像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我们就看到是试探跟试炼之间的一个冲突。试探跟试炼，我们知道试探是出于撒旦，试炼是由神，是出于神。所以我们我记得我们曾经讲过，在新约很多地方讲到试探，像雅各书，试探这个字其实也是可以翻译成试炼，就同一个字，它是试探也可以作为试炼。什么意思呢？因为好像说同样一件事情，你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出于撒旦，他借着这件事情要来试探我们，但是同样一件事情，神允许撒旦来试探我们，常常他也要试验我们或者试炼我们啊。所以我记得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这个像雅各书第一章，我们讲这个试探跟试炼的时候，我们常说是一个 fork， 是一个叉子。这个事情临到，我们可以说是试探，是撒旦对我们的试探。但是呢，很多时候从另一个角度看，是神允许这个事情临到，对我们来说是个试炼。但是通常这个我们说是一个 fork， 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受我们的私欲牵引诱惑，这就是雅各书所说的哈， 我们被我们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陷在罪里面，罪就带来死亡。但是呢，如果我们是凭着信心，对神的信心，坚守我们对神的信心，那么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个试探，我们就可以得胜。因此对我们来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试炼。所以在我们讲这个试探跟试炼，其实我们常说就是一个 fork， 一个叉子， OK。 那么如果我们是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诱惑，我们就会产生这个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是坚守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所以雅各书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其实那个字就是也是试炼这个字，因为有生命的观念啊，要给他们。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旷野是一个冲突，那么这个旷野是试探跟试炼的冲突之处，但是也是受苦跟得安慰，所以这是两种的冲突，也是受苦和得安慰之处。那么在十二章，那个妇人是在旷野受到保护，但是这里这个旷野是被这个兽所控制啊，在这里这个旷野是有这个朱红色的兽在这个地方，是在这个兽的控制之下。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旷野是神供应他的百姓，保护他的百姓，但是这里同样讲到旷野的时候，这里的旷野却是另外一个方面，是在这个朱红色的兽的控制之下。因为这个旷野本身就是有这样子两种的冲突进行在这个旷野这个地方。好，那么所以天使把他带到旷野去，他就看到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这里讲到这个兽是朱红色，这个颜色是一个君王的颜色，朱红色是君王的颜色，这表示华丽，表示华丽跟壮丽。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兽是朱红色，在十二章第三节，我们说那个龙是什么？红色的，龙是红色，所以这里就把这个兽跟十二章的龙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个兽也就是代表龙，这就是十三章我们所说的那两个兽跟龙之间形成这个假的三位一体。所以在这里这个兽代表龙，兽与龙的合一正好像基督跟神合一一样。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有讲过哈，在十二章讲到这个假的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从海里上来的兽，还有从地上的兽跟龙形成假的三位一体。所以在这里这个兽是朱红色，它是代表龙，与兽合一，正如基督与神合一一样。然后呢，这个兽有七头十脚，这是回到十二章的第三节跟十三章的第一节。十二章的第三节跟十三章的第一节，龙有七头十脚，从海里上来的兽也有七头十脚。那这个我们暂时就先不去解释，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看到头七头跟十脚，我们有稍微说明过。那么但是同时他说他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也是回到十三章第一节还有十三章的第五节第六节，那个从海里上来的兽，他亵渎神的名，还有神的帐幕，神的居所哈。所以这是回到十三章第一节跟第五节第六节。所以呢这个兽它是综合龙跟兽的权势，也就是撒旦的权势。那么说这个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个名字我们知道，名字在圣经里面，名字具有权柄的意义，名字具有权柄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新约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为你们成就。奉我的名啊，这个名有权柄的意义。那么但是在这里这个 兽它有亵渎的名，它有亵渎的名啊，遍体有亵渎的名。因此这个权柄是与神相反的一种权柄，这个亵渎的名，所以这个权柄是一种与神相反完全相反的权柄。那么这是显明这个兽是完全的与神为敌。这里是这个亵渎的名号是讲到与神完全相反的权柄，因为名字是具有权柄的意义。那么这是表明它是完全与神为敌，显明这个兽是完全与神为敌。那么在我们整卷启示录的上下文中来看，这是代表该杀的崇拜啊。这个我们在前面第二章第三章讲到启示录写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的所在地基本上都有该杀的庙在那里啊。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讲 emperor 啊，他们该杀崇拜就是罗马的该杀 Caesar 啊，该杀皇帝，他自立为神，然后要人拜他啊。所以这里在整卷启示录上下文来看，这是代表该杀的崇拜。因此终极的亵渎就是该杀称自己为神，这个至终，这个 ultimate， 这个 blasphemy 哈，就是至终的亵渎是该杀称自己为神，把自己与神列为同等啊，把自己与神列为同等。当然这是一个背景哈，这个背景就是该杀的崇拜。那这些王他们自称为神，把自己列为与神同等。所以这个兽它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个名是与神为敌的，是与神为敌的。接着呢就描写这个女人，在第四节我们看到她的装扮，她是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这个朱红色我们刚刚已经说是一个君王的颜色，紫色呢这种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布料啊，紫色的衣服是很昂贵的布料。为什么？因为紫色是一种很贵的染料，紫色是一种很贵的染料，所以这个紫色的衣服做的衣服是很昂贵的。所以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到了腓立比，有那个卖紫色布站的妇女，对哈，这个吕底亚啊 ，Lydia。那么因此只有很有钱的人才能够穿紫色的衣服啊，极其富有的人才能够穿紫色的衣服。那么也因此紫色常常跟君王联系在一起，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能穿紫色衣服，也因此紫色常常跟君王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只有君王才能够负担得起穿这种紫色的布的衣服。所以我们记得我们讲但以理书第五章，记不记得伯沙沙王应许说，如果谁可以替他解释那个写在墙上的字，就要给他穿什么紫色的袍子啊。所以这个紫色常跟君王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刚刚说红色也是君王的颜色，是不是？那不单如此，这里说他还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装扮是一种极度的奢华啊，是一种极度的奢华，极度的奢侈，极度的奢华。那么这个装扮跟圣徒的洁白纯净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女人的这个装扮跟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圣徒的装扮，圣徒的装扮是洁白纯净，这样的装扮跟圣徒的装扮洁白纯净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因为我们看到前面讲到那些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是穿着洁白的衣裳啊，所以是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不但如此，这个女人她手拿金杯，手拿金杯，杯里面呢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这个可憎之物是指的，这是一个旧约的一个比喻的说法啊。可憎之物，这是旧约里面，因为我们中文比较不凸显，这是一个旧约的一个比喻。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讲到第九章，那行毁坏
可证的。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马可13章、路加21章，耶稣都说，你们看那行毁坏可证的啊，站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时候近了。这个毁坏可证就是这个字啊，这个毁坏可证基本上就是指的道德上跟礼仪上的败坏跟可怕。道德上跟礼仪上的败坏跟礼仪，就是那个礼节那个礼仪哈，道德上跟礼仪上的可怕跟败坏。所以这个可证之物是指完全的邪恶，完全的邪恶，而且也是不洁净的。这个可证之物是指完全的邪恶和不洁净，完全的邪恶和不洁净。同时这里也说到，就是他淫乱的污秽，这个妇人的淫乱的污秽，也是同样讲道德跟礼仪上的不洁净跟邪恶哈，所以这基本上是同样的意义。但是这里这个杯，他手拿金杯，这个杯这个字，跟圣殿里面的洗濯盆的那个盆是同一个字啊。这个杯跟圣殿里面洗濯盆的那个盆是同一个字，所以这里再一次形成一个对比。我们刚刚说他的装扮所穿着的跟圣徒形成一个对比，那在这里他手拿金杯，跟圣殿里面的洗濯盆，洗濯盆是洁净的，是不是？祭司要献祭，要在洗濯盆里面先洗洁净自己哈。洗濯盆会不会写
三点水？
哎，一个对，哎。洗濯盆哈，所以这里又是形成一个对比，因为这个是一个完全的不洁净跟完全的邪恶哈。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子充满了不洁跟邪恶。不但如此，她说她的额上有名，这个额上有名是回到13章兽的印。我们说兽在额上要有兽的印哈，那个13章讲到兽的印，所以这里讲到他额上有名，这是基于第13章兽的印。那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这个有一些，如果你们看一些英文的翻译的版本，这里呢有人把这个奥秘列为是名字的一部分，所以呢额上有名名为奥秘大巴比伦啊。但是另外一些翻译的版本，这个上面是说可能把它翻成额上有名，这个名是一个奥秘，那这个名是大巴比伦，懂我的意思吗啊？一种的翻译是把这个奥秘就列为是它的名字的一部分，但是另外一种翻译是说这个名是一个奥秘。那么可能比较好的翻译是把这个奥秘列为是一个奥秘，而不是把它列为它的名。原因何在呢？因为在第7节，天使对他说他要把那个女人跟驮着他的那7头10脚的兽的奥秘告诉约翰。所以在这里可能比较好就是把这个列为这个名字是一个奥秘。那这个名字的奥秘在第7节天使要讲解给约翰，让他能够明白。那这里的奥秘的意义呢，跟我们说神的奥秘的意义不一样啊。我们说神的奥秘是神的真理，过去是隐藏，向人隐藏，但现在借着向神的先知启示出来啊。那么的一个真理，过去向人隐藏，但是现过去就是说对人来说是隐藏的，但是现在借着神的先知已经把这个真理向人启示出来，这是神的奥秘。但是在这里这个奥秘呢的意义，可能就是说这个名字是有一个隐藏的意义啊，有一个隐藏的意义，所以这个奥秘是指的隐藏的秘密，隐藏的秘密。换句话说，这个名字有一个隐藏的秘密的意义在里面，这个名字的意义有一个隐藏的秘密在那里。 那这个隐藏的秘密，天使会在第七节跟约翰说明。那么接下来他就说，这个名是大巴比伦。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大巴比伦是指的罗马，指的罗马。但是在这里，他进一步给大巴比伦做下了用两种方式来进一步给大巴比伦下定义。那么第一，他说他是世上淫妇之母；第二，是世上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啊，这里讲到他是世界上所有的淫妇之母；第二，他也是一切可憎之物之母。那么这个母，这是一种希伯来语文或者闪族语文的一种表达法，哈，就好像说我们常常看到之子一样的，哈，之母跟之子都是一种闪族的语言的表达法，或者之子，这个之子我们常常看到光明之子，是不是啊？或者说是黑暗之子啊？那么但是在这里是说他是所有的淫妇之母，也是一切可憎之物之母。那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之母或者之子其实类似的意思。之母就是表示说是为基础、为中心、为核心的意义啊。这个之母就是以此为基础、为中心、为核心的意思哈。换句话说，这个你是什么之母，意思说你的基本的特质就是如此啊。你的基本的特质，这个就是讲到他这个之母的意思是以此为基础、为中心、为核心。换句话说，就是以此为特质，就是你有你的基本的特质就是这个。因此罗马的这个大巴比伦的基本的特质是什么呢？基本的特质它就是淫妇。基本的特质呢就是一切的可憎之物哈。所以这里是讲到跟前面杯里面盛满的可憎之物跟淫乱的污秽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因此这个女人的基本的特质是与神为敌，这个女人的基本的特质是与神为敌，并且是完全的邪恶跟不洁净啊，与神为敌，完全的邪恶跟不洁净。这个完全的邪恶是包括道德上跟礼仪上的这个败坏，道德上跟礼仪上的败坏跟不洁。所以其实是重复在讲到前面她的杯中所装满的这些东西，这是这个女人的基本的特质，邪淫跟不洁啊，邪恶跟败坏。好，但是除此以外，他说他又看见他第六节，这个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这是回到我们前面十三章第七节，还有十六章第五节、第六节。这是回到十三章第七节，因为那里说到神任凭那个兽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啊，十六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讲到他们曾经流圣徒和先知的血。啊，他们曾经流圣徒和先知的血。那这里说他们是喝醉圣徒的血，所以这是回到十三章第七节跟十六章五六两节。那这是基于这个背景呢，是基于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十六节。这个背景是基于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十六节。所以这里说喝醉圣徒的血，主要是强调那殉道者的血。在这里这些圣徒的血主要是强调这些殉道者的血。换句话说，这个罗马帝国或者说他所象征的那个末世的那个帝国，他们是以圣徒的殉道为主啊。换句话说，他们最主要的就是逼迫圣徒，并且叫圣徒殉道，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他们与神为敌之处哈，他喝醉圣徒的血。换句话说，这里呢表明在罗马帝国或者在这个末世的帝国， 对于圣徒会有大屠杀，会有大屠杀，而且这个大屠杀，尤其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末世的这个敌基督，这个末了的这个帝国，这个敌基督，他对圣徒的这个逼迫，这个大屠杀是史无前例的，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啊，是历史上从没有见过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大屠杀。所以这里用喝醉了圣徒的血，用这样的一个描写哈，喝醉是没有人能够想象的对于圣徒的一个大屠杀。那当这个天使带约翰到旷野，他看见这个女人跟这个朱红色的兽，约翰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看见就大大的稀奇，这个反应是很特殊哈。为什么约翰会稀奇呢？因为约翰他期待天使把他带到旷野去看到这个兽，他期待这个所看见的不是这个兽以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方式显现出来，而是期待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兽的身上。他所期待的是这个天使带他去看，会看到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兽，但是没有想到天使给他看这个女人跟这个朱红色的兽，这个描写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种很荣耀的一个光景啊。从某种角度、某种意义来说是一个荣耀的光景，因为你看他穿金戴玉哈，然后手里拿着金杯，然后呢喝醉圣徒的血，血跟为耶稣做见证之人之血哈，他的额上有名是大巴比伦，所以这个描写是一个描写这个女人的荣耀。那么这一种的描写方式在启示文学里面很普遍，就是描写一个邪恶，把一个邪恶描写成一种荣耀，其实它的目的就是要凸显这个邪恶，是更加凸显这个邪恶是何等的邪恶啊。这个是启示文学里面常用的一种写作的方式，用一个荣耀的方式来描写他们的邪恶，其实是要凸显他的邪恶，让我们看见这个邪恶是何等的败坏。那么同时约翰有这种反应，在启示文学里面也是很普遍，就是这个先知是期待看到审判临到这个邪恶，但是结果呢好像反而看见的是这个荣耀，这个女人的荣耀哈。那但是其实这个要点是在这一切之后，其实神仍然在掌权，神仍然在掌权，神是具有绝对的主权。因为呢这是天使带他去看的，为什么我们说在这后面是神在掌权？我们从哪里看出神在这一切之后是在那里掌权？因为第一他是被圣灵感动啊，被圣灵感动，同时是天使带约翰去看，把这一切显给约翰看。那么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让约翰看见这个女人跟这个兽的荣耀其实是暂时的，其实是暂时的，这只是一个幻象。记不记得我们说启示文学里面这个现今这个世界是一个幻象啊，幻觉的那个幻是一个幻象。那么真正的世界呢，不是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真正的世界是神的世界，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所以这里是让约翰看到，同时再一次看到这是一个大幻象，这是一个 illusion 啊，是一个大幻象。换句话说，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都是会过去，这个荣耀只不过是好像这个过眼烟云一样，就是会消失的。 OK， 那其实邪恶好像暂时得胜，可是其实呢神在后面掌管一切，所以是神把这些显给约翰看，让他看见他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神把他显明给约翰看。因此这个后面实质上的重点是告诉我们其实神在掌权啊。好，那么所以这是约翰看见大大稀奇，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反应？他怎么是会稀奇啊？就是说他预期是审判 结果看到竟然是这个女人的荣耀，所以他就很稀奇。但其实呢，这个要点是神要显明给他看，我是那绝对掌管一切的神啊，他是有绝对主权的神。这个邪恶只是暂时的得胜，只是暂时的得胜。所以到第七节，天使就进一步对这个约翰加以解释，他说你为什么稀奇呢？啊，就是你看天使就说你为什么稀奇呢？因为约翰看着他好像是很荣耀啊，但是天使说你为什么稀奇，他要解释给他。他说我要把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个七头十脚的兽的奥秘告诉你。那么在天使的解释，我们可以分成前后两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七节到十四节，这是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是十五节到十八节。那在这第一个段落，他先解明这个兽的奥秘。第八节他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沉沦。注意哈，这里对这个兽的描写，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这就让我们立刻想起神的名。神是什么？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以后永在英文是 is to come， 是将要来啊，那是将要来，而且是到，所以我们中文就翻成永恒，以后永在，其实呢是指的将来的这个永远的这个永恒。所以在这里，这是模仿神的名号，这是模仿神的名号啊。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这是模仿神的名号，模仿神的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但是这里的描写，这个文字很美丽，因为他说他先前没有，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沉沦。那么这里天使的意思是说，约翰，你不用太稀奇，你看这个兽，他先前有，可是他如今没有。这个如今没有，从神学上的意义来讲，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兽真正是如何，他如今没有，意思就是说他并不是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啊，如今没有，意思就是说你看他先前有，如今没有，他并不是像你所想象，因为你看到他好像很荣耀啊，他并不是像你所想象的，他虽然先前有，但是他如今没有，所以它并不如你所想象的。这个如今没有，主要是一个神学上的意义，它并不如你所想象的啊。这个兽真正如何，并不如你所想象的。所以天使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它的荣耀只是一个幻象，只是一个幻象。这种幻象是以今天地上的世界，把今天地上的世界看为是真正的世界，所以这是一个幻象，一个 illusion。 因为真正的世界是神的世界，不是这地上的世界，但是今天这地上的世界你把它看成是真正的世界，那这就是一个幻象，懂吗？啊，所以这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我们真的是要认清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这地上所有的一切都要怎么样，都要过去，都要过去，连这个有形质的天地都要焚毁，所以将来要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有永义在其中，那是真正的世界，那是神的世界。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知道我们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我们不是为了要今天为这个世界上的而活，我们是要思念那看不见的，不是要思念那看得见的，就是这个地上的，这都是一个幻象。所以今天在地上被人称赞也好，被人批评也好，怎么样，其实真的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要到神那里去，有一天神要每一个人都要站到神的审判台前，神要称赞你或者神要责备你，这个才是真正对我们才有一个真正的意义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里就是这个天使就告诉这个约翰说，约翰，你为什么稀奇呢？ 你看看这个兽真正是如何，这个兽并不是像你所想的哈，这只是一个幻象，这个荣耀只是一个幻象。因此现今这个帝国，这个罗马帝国或者这个末世的帝国，它这一切的邪恶其实是算不得什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邪恶存在，就是我们心里面很多的不平，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世界会走向更加的败坏跟邪恶，但是呢这些邪恶其实是算不了什么，这些邪恶总有一天通通要完全被毁灭，都要被毁灭啊！所以这些东西其实等于是不存在。这个兽所有的荣耀其实不是荣耀，它所有的能力其实不是能力，就是说这都是暂时的，这都是暂时的，它的荣耀也是暂时的，它的能力也是暂时的，这些都是算不了什么啊。所以天使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它是先前有可是如今没有，这个兽不是像你所想象的，其实它是不是什么，它完全这些都要过去啊。而且呢他说他的毁灭就在眼前，他的毁灭就在眼前。所以这是主要是讲到神的能力是大过一切啊，神的能力是大过一切。嘿，等一等，我们要解释哈，这是我们先从神学的意义上来看这个先前有如今没有。但是同时我们会发现在第八节再一次讲到说，那个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看见那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啊。这里又讲重新讲一次，这个兽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然后这些地上的居民看见它就很稀奇。那这个就让我们回到第十三章的背景，是不是？所以从某一个角度，从神学的意义上来讲，是我刚刚所解释的，但同时这也要从第十三章的背景来看。从第十三章的背景来看，先前有如今没有，这个如今没有就是指的那个兽受了怎么样死伤呀，受了死伤。但是然后以后再有，或者说他要从无底坑里上来，这是十三章我们说他的死伤被医好了。那么他的死伤被医好，我们说就某种意义来讲是从死里复活，所以从无底坑里面上来啊。所以这个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以及先得上。好，二十章的什么地方？哦，这个无底坑哈，你说二十章他把它关在这个捆绑在无底坑一千年，是不是？我想是同样的。第九章也有讲到那个无底坑打开的时候有烟往上冒哈，那么这都是讲到，我想应该是同样的一个。指同样的东西，是指同样的东西。好，然后我们看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那可以思想旁边是打点啊，所以这里在原来就是智慧的心，智慧的心在这里有智慧的心。那这个智慧的心是针对第七节的奥秘而发出的。为什么说是针对第七节的奥秘提到这个智慧的心呢？这里的智慧是指的如何讲解奥秘的智慧，是指的能够讲解奥秘的智慧啊。这里的智慧是指的能够讲解奥秘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的心是指那个能够讲解奥秘的人。这个智慧的心是指那一位能够讲解奥秘的人。所以但以理书，记不记得我们说但以理书第一章就讲到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是有智慧，神把智慧赐给他们，那这个智慧就是他能讲解奥秘。所以但以理一次两次的为尼布甲尼撒王讲解他的梦，同时也为伯沙沙王讲解那个墙上的字啊。所以这个智慧的心是讲解奥秘的人。那么所以天使的意思就是说，以下所要说明的是为 为了要使那些能够讲解奥秘的人能够明白啊，以下的说明是为了要使那些能够讲解奥秘的人能够明白。所以接下来他就继续讲解，他说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好，对不起，我刚刚讲的时候没有强调那个归于沉沦哈。其实归于沉沦就是我刚刚说的，天使就是告诉约翰说，你看他的荣耀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没有啊。那么这些都算不了，他至终要归于沉沦，他的毁灭很快就要临到。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这个七头，在这里这天使说这七头是七座山，实质上就是指七位王。这七位当中有五位已经倾倒，有一位还在，有一位还没有来。那怎么解释呢？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那么有一种解释认为这七位王是指的当时罗马的七个帝王啊，这前面五个已经过去的五位我就不把名字列出来了哈。那么现在还在的那一位是谁呢？啊，是叫做维斯佩基安哈。那将来要来的那位是谁呢？将来要来的那位就是提多。我们知道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就是毁于提多啊，提多将军。那所以现在还在的这一位呢是我先给大家英文哈，因为这个翻成中文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翻的时候你是照音译哈。这个维斯佩基安就翻成中文，所以现在还在的这个王是这个王，维斯佩基安王，在以后再来的那个是提多。所以这是一种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呢会有一些产生一些矛盾，所以我不花时间解释说到底矛盾是什么，因为解释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这个认为这是罗马的七个王，有五个王已经过去了，现在还在的是维斯佩基安王，将来要来的是提多啊，这是一种解释，但这个解释有它的问题存在哈。那第二种解释是以这七个王是世上的帝国，这个世界上的帝国啊，那这是根据但以理书的帝国，但以理书有讲到第一个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梦或者但以理见的异象都有讲到一些兽，然后是说是地上的国啊，有几这些帝国要兴起。所以第二种解释是以这七个王是世界上的帝国，基于但以理书的帝国。那么现今的帝国是罗马，现今的帝国是罗马。那么还没有来的那个帝国就是最末了的那个帝国，就是最末了的那个帝国啊，那个敌基督的那个帝国。那么我要稍微说明一下，在启示录也好，在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也好，或者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讲到那位敌基督的时候，基本上敌基督是一个人，但是同时敌基督也是指一个帝国，就是这个人所掌管的这个帝国哈，也是这个人所掌管的这个帝国。那么好，那么他说那么在这两种解释里面，可能第二个解释比较更好一点，就是这七个王是指的世上的一些帝国，在这个现在的一位是当时约翰写书的时候，所以是指罗马帝国，那么将要来的就是那个末了的那个帝国啊。但是呢接着他说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是第八位，是第八位，但是呢他也和那七位同列，这中文看起来不太清楚，他是说这个兽是第八位，同时他也是列在那七位之中的一位，哎，那有点矛盾，是他是那七个里面中的一位， 但是他又是第八位，这就是我刚刚说兽是一个人，那他是他讲成是第八位，但是这个狄基督整个帝国是属于这个七王里面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要来的这个王，这个帝国啊。那但是我们要还是要了解，这种都是一种启示象征性的描写法，所以不要把它太 logical 的去想啊，太逻辑的想的话就会不通啊，就会不通。它但是它是象征性的，要讲到这最后的这一位就是那位狄基督，他是第八位，可是也是七位之一，也是七位之一啊。所以他呢将要归于沉沦，他来的时候只是暂时存留。他来的时候只是暂时存留，至终他要归于沉沦。好，这是七头，然后我们看十角。十角在这里说，这就是十个王，但是他说他们还没有得国，表示这个王是将来的王，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国啊，所以这十个王是指的将来的王。他们要得权柄，他们将要得权柄啊，只是现在还没有，将来他们会来。他们得了权柄，要和兽同得同掌王权，并且他们要同心合意的把自己的能力和权柄归给那兽。换句话说，将来要来的这十个王，他们要得权柄，并且要把自己的权柄归给兽，他们会参与跟兽一同参与那个最末了的战争，也就是第六晚所提出的那个战争，就是米吉多的战争啊。这个战争就是最末了的那个米吉多战争，他们要跟兽一同参与这个战争。那么这十个王，我想我们一直受到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一直在等有十个王 literal 的十个王出现啊。那么因此当欧洲共同市场有十国的时候，我们就很兴奋了，因为很可能这是不是就是那个末世的那个十个王。但是这十个王可能最好的解释还是一种象征性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要把它当成这就是实际十个国家啊。这是十，因为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最好这十个王还是把它解为就是指的一般性的象征地上列国的权势，象征地上列国的权势啊，所有地上列国的权势。所以我相信我们不会等到，我们可以等着看哈，会不会真的等到有十个 little 的十国出来。那一至少我们兴奋了一阵子以后，欧洲共同市场又一直加了加，现在已经是十几个了哈。那么也许我们有人会再等，说看看等到什么时候有十个，但是我个人也是比较接受说可能不是实质上的十个国家，这就是代表整个地上的权势。所以呢，记不记得我们说启示文学的目的不是要告诉我们事情实际上要如何发生，而是告诉我们将会有什么发生啊，不是要告诉我实际上如何发生。所以如果我们要等那十个国家，这就是如何发生。你看到有十个国家你就知道说哦，可能时候到了，可是很可能呢不会有这个十个little 的十个国家。那么这是地上列国的权势，换句话说，地上所有的国家都把他们的权柄归给这个兽，他们要参与这最末了的这个战争，跟兽共同参与这个最末了的战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十三节，在这里暂时兽是世界的统治者，暂时在这个时候兽的确是世上的统治者。那么这也是回到第十三章，第十三章记不记得第八节第七节讲到他可以这个得了权柄，被赐给权柄跟圣徒征战啊，被赐给权柄，地上的列国都要怎么样，都要来拜他啊，所以这又是回到十三章。但是目的是什么呢？这一节的目的是为了第十四节，他们把能力权柄归给兽，目的是十四节要跟羔羊征战。那这个征战我们刚刚说就是米吉多的战争啊，要跟羔羊征战。那么在十四节这里有三个重点，第一个，这里讲到羔羊必胜过他们，换句话说羔羊的得胜是肯定的，是保证的啊，是保证的，羔羊必得胜 这羔羊的得胜是被保证的，是被保证。这一场战争，这个米吉多战争，羔羊的得胜是保证的，而且是一种完全的胜利，是一种完全的胜利。那么这是这里的这个战争是回到第十六章，我们刚刚说第六个碗，是回到第十六章第六个碗，但是也是向前指向第十九章，向前指向第十九章十一节以后到第二十一节，第十九章十一节以后到第二十一节，讲到最后这个弥赛亚，他要骑着白马出来跟他们征战啊。所以这是回到十六章，可是向前指向第十九章。所以这里我们看，第一，羔羊的得胜是被保证的，同时这里说他是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头衔是一个很强的头衔，是一个很强的头衔。在十九章的十六节我们看到他的衣服跟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这个头衔是出自于生命记十章十七节，生命记十章十七节，这个头衔出自于生命记十章十七节，在那里这个头衔是耶和华的头衔，是耶和华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那在这里这个头衔也是羔羊的头衔，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再次看到羔羊跟神是合一的啊，这基督跟神是合一的。那不但如此，这里还讲到这所有与羔同着羔羊的，就是那些蒙召被拣选有忠心的。换句话说，这场战争有义者参与，这个羔羊与他们一同征战，这个义者也有参与一份。那么这个义者的参与这个战争啊，我们看这个义者有三方面的描述。第一个说他们是蒙召的，第二个说他们是被拣选的，第三个说他们是有忠心的。他们是蒙召的，是被拣选的，而且是有忠心的。那从这样的一个描写来看，这里的义者，从整个启示录的上下文来看，可能就是指的所有的圣徒啊，可能是指的所有的圣徒。如果从整个启示录上下文来看，这个蒙召被拣选有忠心这样的一个描写，这里是指的所有的圣徒。但是就着这个经文本身，在这里十四节十三节这样的一个上下文，在这个比喻当中，这里可能是指的当时还在地上的圣徒啊。就着这个比喻本身，就是在这个经文本身，这些同着羔羊的义者，可能是指当时还在地上的圣徒。但是从整卷启示录的上下文来看，这里可能是指的所有的圣徒，就是所有跟随基督的人，所有跟随基督的人。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